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一个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二章41到47节，请大家起立。《使徒行传》二章41到47节，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主，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脱去世俗的一切缠恼，把我们的心变成像小孩子那样子来顺服你。求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使我们的心能够与我们所听的道相调和。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提醒大家，现在是崇拜时间，禁止使用手机，请将你的手机设立在静音。接下来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圣灵、福音与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是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是三个可以重复的神迹，就是圣灵的神迹、福音的神迹与教会的神迹。那今天我们证道的题目就是圣灵、福音与教会。我们一开始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教会，并且给我们有福音。现在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到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引领我们进入神的真理。献上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我们先做一些复习。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看起哈。使徒行传第一章，请大家翻到这个地方，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节。第三节一起来，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里说的是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与使徒同在，跟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呢？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请看到第六节，我来念哈。他们聚会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不是神的国，他们所关心的是以色列国，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门徒所关心的是比较狭窄的观念，是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国。可是耶稣跟他们讲的是神的国，其实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关系。门徒以后会发现，新的以色列国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神要借着新的以色列来扩展神的国度，让普天下的人都会信主归入神的国度。但是他们要去承担使命传福音，需要有天上的能力。请看第八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要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只有一样，就是做我的见证，范围是直到地极。但是做这件事情必须要靠天上来的能力，所以要他们等候，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你们能够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一群门徒他们就去等候，他们等候的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一起祷告。请大家看第14节， 十四节讲到是使徒跟其他的人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在他们那几天等候主一起祷告的时候，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请看第二章。第二章分成三个段落，非常的清楚。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讲的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使他们都得着能力，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能够向当时各国的人来，对不起，讲说神的大作为。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四十一节，讲的是使徒彼得出来传福音，以及他传完福音之后众人的反应。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六节是他传福音的内容，中间我们来选几节来读一下，在第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二十三节一起来。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这里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我们看彼得他讲到到最后的那个结论，就是第三十六节，一起来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耶稣是主，耶稣也是基督。三十一节、三十七节记录了众人听到福音之后的反应。我来读哈，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叫他们做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你们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会有什么结果呢？会叫你们的罪得赦，并且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圣灵，这个应许是赐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那第四十节，当时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表示这些话没有记载下来，但是他又说了许多的话。做什么见证？当然是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们都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这是第二个段落，讲到福音还有对传福音的反应。第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讲的是第一间教会他们在做什么事情。第四十二节，这短短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一段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就众人讲的是所有的人，并不是只是教会里的人，包括周围的众百姓，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敬畏，惧怕就是敬畏，对神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并不是专指他们在同一个地点，而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一起，用那个英文翻的比较清楚，就他们 together， 他们的心在一起，他们如同一家人，如同一体在一起。然后他们很慷慨，虽然都不富裕，但是愿意把东西拿出来给弟兄姐妹来分享，凡物公用，并且有些人呢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他们。然后他们天天每一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圣灵、福音跟教会。 一开始的时候，但是我想从另外一点来进入这个主题，就是从人来讲起，从你跟我说起。因为圣灵是给人能力，福音是叫人跟从耶稣，而教会就是人所组成的。那我们就来讲一讲人吧。那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其实有个源头，每个人都有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神。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一切祝福的源头。生命在神里面，一切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你讲一点比较明显的东西，有时候我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看我们的这个环境，这个大自然，它是充满善意的，对于我们这些人类来说，它是充满善意。就你弄了半天，其实大自然的一切是最好的。你看你喝了各种的饮料，结果最后最好的就是纯水，然后你闻了各种的香水，最后结果是最好的就是新鲜的空气。你吃遍天下的美食，结果最好的就是自然的果菜。大自然给你的东西，天然的，它生出来就是这么好的。这环境又特别的适合我们居住，出产的东西对我们非常的友善，这整个生存的环境是充满了善意。不但是说，你看这个善意是因为神把他的爱放在这个环境里面，为的是要祝福我们。不但是你在环境当中可以看到神的爱，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就有神的爱。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我们人每个人心里面，我们需要被人家爱，我们也需要人家接受，我们需要爱别人，需要有人来接受我的爱。那爱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从神来的。然后我们，你看这个人生哈，就是这些基本物质的不去提它，你有吃有喝之后，你觉得说这个人生怎么才会值得活下去？除非是人跟人之间彼此以爱心对待的时候，你在你生活当中有爱的成分，这个还值得活下去。那打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就是把你放在皇宫里面，一切都是最顶级的，你吃的穿的用的最顶级的，可是没有人爱你，就是你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皇宫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爱。另外呢，把你放在一个普通的住家里面，吃的穿的都是最普通的，可是夫妻相爱，父母子女相爱，偶尔还有朋友来家里吃吃喝喝的，很开心。两个当中要你选一个，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我想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选第二个。为什么放着皇宫不要，却去要那个第二个呢？而为什么每个人好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会做这种选择？到底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做出这种决定呢？那如果说一切都是物质的，你只是一个进化而来寻求物质的生物，你应该很自然的会选择皇宫。可是你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你追求物质的本能更本能，这个东西要你去寻求爱，去做另外一个选择。然后这里面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印记，神是爱，所以人里面就有神的爱。那人的源头是神，人离开源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跟这个源头分开来的时候，这个生命会萎缩，会慢慢的凋谢，然后会扭曲，会变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点变质的，每个人变的程度不一样。那有些人就读生命，读不是就创世纪，读不明白。他说：“你看，神对亚当说，你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必定死。亚当吃了没死了，他又活了很多年呢。”神的话是假的。如果说有一棵玫瑰树，上面有一朵非常美丽的玫瑰，你把它剪下来插在花瓶里面加上水，我问你，这朵玫瑰花花瓶里的玫瑰花，它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呀，很香啊，我们家整个屋子都是它的香气啊。两天之内屋子里充满了玫瑰的香气，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这个花残了，上面有点树叶也枯萎了，那花瓣一瓣一瓣全部都掉下来。这时候我问你说，那这棵这个玫瑰花是活的还是死的？这个时候是死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死的？好像是剪下来的时候开始死的。圣经说的死就是这样子，当人要违背神的旨意，因为骄傲要远离神的时候，跟生命的源头切断了。就算还能够有一阵子闻到玫瑰的香气，但是你说他死了没有？他其实是死了，开始那个死的过程，慢慢的会枯萎，会凋谢，然后慢慢会受外面的影响，变坏了，变得变形，变得扭曲。这是圣经讲的死，就是这样子。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说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太初知道生命在他里面，然后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说我不信耶稣啊，我还是能够吃，还能够说话，我在里面有生命，生得好好的，那这就跟那朵玫瑰花一样，神也不会跟你辩论，神就是让那个时间慢慢的流过去，一个礼拜之后那个玫瑰花就残了，就凋谢了。人呢，了不起给你一百年，对神来说眼中是一样的，过去之后你这个生命还有吗？而在你生存的那个期间，因为远离了神的生命，你里面渴望爱也得不到爱，想给人爱没有人要接受你的爱，你活在里面很变形很扭曲，这都是因为跟生命隔绝的缘故。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人重新接回这个生命的源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都是失丧的人，因为人自己心里面骄傲，选择了要离开神，然后神就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子来人间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挽回记，这挽回其实你用这两个字挽回的话，可以描述整本圣经的记载，就是挽回，就是神要怎么来挽回人类，重新归回他。但是下面还有个祭字，这个祭是什么呢？就是牺牲，就是代价。神要挽回人类，必须要付上牺牲，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用他生命做代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好叫一切愿意回神家的人，可以因为主的功劳，十字架上的救赎，而归向神。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把这个十字架交给他的门徒，这就是门徒的使命，用这个十字架继续到这个世界上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叫凡是信主的人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重新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接上线，重新变得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那个里面那个慢慢凋谢扭曲的那个生命可以一点一点的恢复过来，不是马上的，但是只要你有新的生命会慢慢的恢复过来。我们所看到的《使徒行传》的记载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就耶稣把这个使命交给了他的门徒，叫他们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门徒没有这个力量，耶稣说你们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他们果然就得着能力，可以放胆去传讲福音。还不止如此，不光只是有能力做主的工作，你看后面的记载，你看到哇，这个信徒在一起，这个教会的生活这么的善，这么美，怎么能够活出这么美的生活来？这是圣灵在他们中间工作，使他们不但有能力做主的工，也有生命去过主的生活。那这个是圣灵，是神的应许，这个圣灵要赐给你们，你们的儿女跟一切信主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灵的作为。那下面我们看一下下面那一章，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当圣灵降临之前，耶稣先跟他们讲的是神国度的事情。那一切哈，其实你到《使徒行传》第28章，他还在讲神的国度，就是这个教会其实是神在建立他的国度，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这些信耶稣的人同在一起， 使不信主的人一个一个的归向神，这个就是神的国度。国度就是那些归向神、生命重新跟神接在一起的，他就是神国度的子民。那你看，我们教会一直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吧，哈，就说各家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教会注重这个，有的教会注重那个。那我们这间教会一直说，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是第一点；以圣经为根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以宣教为顾念。我跟大家说一点小的历史，很快的提一下。我们教会是1967年的时候在 UCLA 的一个学生查经班开始的，那个时候就是几个学生基督徒，他们开始一个查经班，然后慢慢的就有人开始来查圣经，有人信主。几年过去了，到1971年开始成立团契，查经班变成团契，波恩团契。到1973年的时候变成一个福音堂，然后1978年是我们正式成立教会的那一年。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那教会成立几年了，你如果从1978年算起，今年是第39年。但是说，那你们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做事工，做学生福音事工？1967年。换句话说，今年是2017年50周年纪念，是我们教会做学生福音事工50周年纪念。大家来到这间教会，我稍微介绍一下。就据我所知，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洛杉矶，据我所知，50年来一间教会一直是以学生是以校园事工为主，中间从来没有断过的，应该就是这一间教会，一直主要的事工是学生事工，50年来没有断过。那这个是神给我们这个恩典。那学生事工它有个特性，就是你要做学生事工，一定要有国度的概念。有人就说，你们傻呀，你们为什么要做学生事工？学生又不赚钱，等到他一毕业他就人就走了，他能够侍奉能够奉献的时候都去了别的教会，你们根本沾不到学生的好处，为什么要做学生事工？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觉得校园是国度的合场，学生是国度的人才，他们将来无论是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切都值得。只要教会可以领他们归主，好好的受造就，无论将来在哪里服侍，哪里奉献，都是在神的国度里。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看见跟这个胸怀，然后就要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以至于说在我们教会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然后以福音为顾念。特别就讲起来话有点长，我就中间那一个，以圣经为根基，就是人都会有很多的意见，大家也会有很多他人生的经验，很宝贵的要跟教会里分享，有时候会建议说做这个做那个，但到最后归到最后的时候，教会说我们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圣经里有这样子教导的，我们就这样子做。那这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蒙神很大的祝福，结果就是大家都同心的归于神的话语，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好好的一起同心的侍奉神，然后在教会里推动读经的时候，获得弟兄姐妹非常广泛的，几乎是全教会的支持，归回神的话语。好，那这个是关于神的国度。再回过头来，我们言归正传，就是看圣灵还有福音还有教会这三个神迹。那这三个神迹是可以重复的神迹，因为这三样都是神给世人的礼物，圣灵是赐给你还有你们的儿女以及远方的人，所以是神给我们的，福音跟教会更是神所赐的。因此之故，在当时2000年前发生的那些的神迹，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今天还是可以发生，还是可以让我们得到能力，还是可以不信主的人跟从耶稣，还是可以我们这些没有关系的人成为一体，成为家人，继续的可以发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圣灵，因为圣灵的事情常常要不然就是被弄得很混乱，要不然就是觉得说你们不敢讲圣灵， 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不是跟大家讲圣灵论，你知道我讲到的话就是按照圣经一章一节的这样讲过来。那使徒行传这里讲到的圣灵很好，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跟弟兄姐妹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教导圣灵的。耶稣在他升天之前，他自己讲到圣灵来的目的，那这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跟16章13到14节。我来读一下主的话语，主耶稣说，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主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弟兄姐妹，圣灵来的目的是要见证耶稣跟荣耀耶稣。有时候我们把神的事情看小了，非常的个人化，哇，圣灵降在我身上，我那天心里面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有能力，哇，圣灵降在我身上，我那天会说方言，圣灵降临到我身上，我那天我按手给那个人，那个人病就好了。讲到的是说自己身上有些特别的经历，或者是自己特别一些的能力。但是弟兄姐妹，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如果给你一些特别的能力，是要你用这个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要用你这个能力来荣耀耶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神在人间最大的作为，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要我们这些切断的生命跟神重新连在一起。这个不是你可以做到，也不是我可以做到，只有耶稣可以做到。所以圣灵来就是要显明耶稣是我们归回神的道路，借着他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有能力等等，让人能够归向耶稣。结果我们把它弄小了，说哎呀，我那天特别怎么样，圣灵给我看到说我下个礼拜该卖了一栋房子，可以使我发财等等。弟兄姐妹，我们迫切的需要圣灵，但是圣灵来的那个目的，就我们也得抓住那个大的吧，那个目的是要见证耶稣跟荣耀耶稣。那个反面来讲的话，我们小看圣灵，就是每次我能力不足，我做不了这件事情呀，主啊你找别人去做，就没有看到说圣灵要给我们能力。一个正确的看法就是我们完全相信圣灵能力，我们也祈祷恳求圣灵在我们身上施展他的作为，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灵使用我的时候，我就成为神的器皿，能够见证耶稣跟荣耀耶稣。我们来看福音的神迹。当使徒彼得讲完福音之后，我们看到有许多，有3000个人不但信主而且受浸。彼得讲的那篇内容，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看过，那个内容的话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说神已经解释掉，解开释放掉，从死亡当中把他解开释放掉，他不能被死所拘禁，这位耶稣我们为他做见证，他已经复活了。那这是他的见证的内容。那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耶稣的身份。因为我们常常讲耶稣他有很多的身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等等。对于慕道友来说，慕道友就是传福音了。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耶稣最重要的两个身份，第一个是神的羔羊，第二个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是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十字架是神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传耶稣复活呢？你说我不传耶稣复活可以吗？人家以为耶稣是一个圣人，是一个贤人，是一个伟人，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宗教家，他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他只是一个凡人，凡人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担当我们的罪，他就可以除去我们的罪。这个是从福音的角度，对慕道友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个彼得那天讲的最后的一句话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耶稣了。对我们来说，耶稣有两个身份，他是我们的主，掌管我们生命的那一位，所以我们顺服他。 他不是参谋，我们去参考他，是顺服他。然后是我们的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靠着得救，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福音，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奇迹哈，福音的内容是耶稣。然后对福音，你看我们现在传福音，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那个福音他不敢传福音，他怕讲到罪，讲罪得罪人家听了不喜欢听，你该多讲一点神的 blessing， 上帝祝福你啊，他爱听这个，你讲这个人家才有人来教会，你得把它改一改，就是尽量的把那些不好听的东西，罪啊悔改的，尽量的减到最低最低，能够不讲是最好了，光是讲神的祝福。圣经怎么说福音呢？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有时候基督徒是以福音为耻，所以他才会去改。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就直直的讲出去，就有人要信主，就有人要得救，他就是好好的信主，好好的得救，他就是悔改认罪得到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是什么呢？是神的大能。我们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7到18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们要对福音有信心，这福音这十字架还有基督都是神的能力，你就是直直的讲出去，照当时使徒怎么传我们照样传，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会有人悔改，就会有人信主。基督徒的盼望是从死里复活的盼望，这个我上次讲过了，我想今天稍微就简略一点，就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在最绝望的时候，死是最大的绝望，还有希望。那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信的是死里复活的主，所以我们的身上也有这样从死里复活，这种没有盼望的时候还有盼望的这种盼望。那我就是用保罗说的那句话最能够描述，远超过我能够讲的任何的话，我就来读圣经的话。保罗这样子说哈，就是在必死的身上显明基督的生命啊。在下一章哈，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耶稣的生，耶稣那样子的生命，因我们这还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耶稣的生在我们在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个是基督徒是最有盼望的人，无论是多么绝望，大家都 give up 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我们还不放弃。感谢赞美主。那福音的神迹就是那一天彼得讲到之后，有许多人听了扎心，他们就问该怎么做。那这一章我已经就是圣经里面已经讲过了，我只给大家看中间那个小的部分，我写的关于解释一下悔改，我要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个悔改是什么。什么是悔改？你总归来说，悔改就是借着耶稣归向神，悔改是归向神，但是要借着耶稣。悔改的第一步是改变你对耶稣的态度，从前你不信耶稣，现在信了，这是悔改。从前你不认耶稣为主，现在认了。那悔改的第二步是借着耶稣归向神，从前你不想归向神，也无路归向神，现在因为耶稣的救赎，你想要归向神，也有路归向神，于是 你就归向神，那这个叫做悔改。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给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个悔改跟我们得救之间的关系哈。大家记得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主自己那个时候他传福音，他这样子说，这是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主自己传福音也说要悔改。悔改跟得救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先有悔改才有赦免，然后有了赦免才有得救。如果没有悔改，罪就不得赦免，罪不得赦免就没有得救。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要人认罪悔改呢？说哎呀，别讲那些悔改什么认罪的事情，就多给他讲一点上帝祝福你。他说好了好了，哎，上帝祝福我，信了信了，悔改，从来没有悔改过，认罪也没有认过，他的罪还在身上，他从来没有被赦免过，这个人没得救。没有悔改没有赦免，说罪不得赦免的话，他得什么救？这就为什么连耶稣传福音都说你们当悔改，悔改之后才有赦免，赦免之后才有得救。我给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常常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福音的表示说啊，一个人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呢？我们把它简化一点，就说 ABC 啊，就是把刚才那段经文其实包括进去。 A 就是认罪，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使你得到赦免。第二 B 就是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和救主，相信他为了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复活。最后就是有个公开的宣告 Confess， 公开的决志，受尽归主，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悔改归向主。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个重要的观念，但是常常被我们所误会的请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读过的一节圣经，就是第四十节，第二章第四十节哈，就是我有读过，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二章四十节一起来。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你看彼得怎么讲得救，他没有说你们死后要上天堂，他说要救你们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你看这个得救嘛，我们去问一般人，如果他是个慕道友，他来过教会或等等，就一般人还没有信主的，你问他什么是得救，多半他会说啊，得救就是死了以后上天堂。那你去问一个基督徒的话，他讲的比较有水准一点，他就会说得救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赦免，死后与神同在，说的都非常的好。但是你看无论是一般人或基督徒讲到得救的时候，都不是跟现在有关系，讲的都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哎呀，他还没有得救啊，他死了之后要下地狱啊，就讲到得救的话都是以后的事情。可是圣经里面大部分的时候讲的得救讲的是今生今世的事情，也包括以后的事情。我把圣经的教导总归了一下，得救是三样，圣经讲的得救三样，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在圣经里面重复讲的，就是得救是脱离弯曲的世代，就从这个世界当中救出来。得救就是借着耶稣归向神，使你从此不再走世俗的道路，而走耶稣的道路。那你看每个世代弟兄姐妹其实对我们身上力量都很大，我们从小受世界的影响，那个观念其实根深蒂固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要我们从这世俗的观念里面出来专心跟从耶稣的话啊，需要有更大的力量把我们拉出来。那得救就是不再跟从这个世代，而去走耶稣的道路。那个原文的那个是被动式啊 saved from，不是说自己救自己，而是让你被从这个 弯曲的世代当中被救出来，这是被神所拯救。第二个得救是脱离今生的危难啊，用诗篇的话就是说，在活人之地哈，活人之地，我若在活人之地不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就是我深深的相信说，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神要恩待我们。那对保罗他来说的话，就是你看他传福音遇到各样的困难，有好几次他觉得说啊，这次死定了。然后他在哥林多后书就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还要脱离，救我们脱离死亡。那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很需要抓住这样子的得救，就是我们相信神会拯救我们，在今生今世的这些困难当中，无论是真的是遇到危险了，很大的患难，神把我们救出来，或者说你觉得你病重了，你希望神拯救你，或者是有时候不是身体的，你父亲跟儿子闹僵了，在那困境当中出不来，夫妻之间在困境之中出不来，就生活中的有一些困境，你是尽了最大的努力都出不来，你相信神可以拯救我们，神可以 somehow 用他的方法使我们脱离那个困境。所以这是第二种，就是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神救我们脱离今生的各样的危难。然后第三个才是说将来的赦免，免去神的愤怒，用圣经的话说是免去神的愤怒，就是审判的时候神不对我们愤怒，而是称我们为义哈。保罗就说，我们现在既靠他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你们记得那个失禁的约翰，对呢，他那个时候是骂法利赛人了，但是他那个话是有道理，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什么呢？将来的愤怒。他知道说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将来要面对神的愤怒，那因为认罪赦免，所以我们就脱离了将来的愤怒。我画了一个图，我想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图记下来，就是让我们对这个得救有个正确的认识。得救的三个层面哈，第一个就是你用一个英文字来说的话，可以简单的用 holiness 圣洁来说，因为圣洁就是 separation， 就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属于神，也就是说救我们脱离在弯曲的世代，不跟从世界，只跟从耶稣，这是一种拯救。第二就是你用英文来说是 deliverance， 这个是无论是出埃及或者是现在脱离捆绑，都是这个字释放啊，脱离今生的危难，各种的困难跟捆绑，主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主必要拯救我。那最后第三就是我们常常观念中的赦免，我一切的罪都得到了洗干净了，我将会与父永远同在，这个是赦免。那这样子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得救就有一个正确的而且是全面性的一个认识，让我们今生要追求，就一般来说我们第三个那个赦免上天堂，我们都有这个观念。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信心来追求第一个跟第二个，跟从耶稣，脱离世界，跟从耶稣啊，脱离在弯曲的世代，然后在今生在各种危难当中，求主使我能够得到释放。那教会的神迹啊，现在我们看的是最后一个，这个要看的就是主要是看第42节，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在一起做你总归起来哈，这一段的经文哈，我看我还是读一遍哈，从第42节，请大家看的经文，用经文来讲反而比较容易一点哈。第42节讲到这些信主受浸啊，那个时候有3000个人哈，就是这么多的人，他们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间教会哈。他们在一起做的事情就是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交接的原文就是我们翻成团契哈，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共同生活的意思哈，彼此共同的生活，拨饼，拨饼就是纪念主的聚会，就是我们现在的主餐，拨饼，还有那个饼跟杯哈，祝祷，这个就祈祷，然后这个就是祷告了， 众人都惧怕，所以当地的那些百姓们都对神起了一颗敬畏的心。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跟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他们都同心合意在一起，然后乐于分享凡物公用，并且有些人卖了田产跟家业，因为当时的人并不富裕，有时候他们爱心想要帮助别人，家里没钱，就那我干脆把田给地给卖了，我就拿这个钱来帮助穷苦的弟兄姐妹，真的有人这样子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里，家中擘饼，他们那个聚会的时间，在殿里，说怎么有这个功夫呢？你看第三章的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伸出什么时候？下午三点。就是古时候的人没有电灯的方便，他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像我们现在九点上班。那他们是太阳一亮了马上开始干活，到了下午的时候那活已经干完了，一天的活干完了，所以到了申初的时候，下午三点的时候，大家有这功夫都到那个殿里面去，然后是routine里习惯性的，这些使徒都那个时候到殿里面去，然后趁着大家来的时候教导他们，有主的话语分享给他们。所以他们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弟兄姐妹，赞美神这件事情众民一点都不讨厌，你这边开口赞美神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排斥，会得众民的喜爱。你不说哎呀，我们在那里，他来，我带朋友来圣殿，我们在那里唱诗赞美好尴尬啊，我们在这里赞美主，哈利路亚，他一定听得很肉麻吧。众民一点都不排斥这件事情，他看到那种崇高的气氛，人谦卑的到神面前赞美那位造物的主，把敬仰把 honor 献给神的时候，激起一般人内心当中已经被隐藏没有被再开起来的一种反应，原来他里面也有一种崇高感，somehow这个 trigger， 他不讨厌崇拜，不讨厌赞美主，而且他更不讨厌的是一群人在一起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吃饭，分享彼此分享彼此在一起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喜欢这件事情，他们也喜欢有同伴，而且没有心机的，这么诚实的，很单纯的，很 simple 的，这样子彼此相爱，任何人都喜欢。你要知道这些人原来是反对基督徒的，但是得众民的喜爱，然后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请大家注意，圣经讲的是得救的人，不是出息的人。一间教会要出息的人数变多，弟兄姐妹，我跟你说非常简单，特别是你有钱的话，你把教会的无论是万官也好 program 也好，找那些专业人士，台上都是professional musicians 等等，有最好的这些 entertainment， 马上可以吸引很多人来，但是那不是得救的人。神眼中看到的人不是出席的人，不是那些出席的人数，而是得救的人，主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那现在我来我想跟大家读几段啊，我在澡堂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有些我没有办法仔细的讲，我已经写好了，我就读一下吧。这里讲到初期的教会做的这几件事情，你看那个教导跟敬拜，教导是神的话语，敬拜是敬拜神，这都是向上的，团契还有福音得众民的喜爱等等，这是向下的，向周围的。那我要跟弟兄姐妹来从初期的教会看一下信心的上达与下达。我们下面对，就是这一章，我读一下那个字很小，你看不见没有关系，我读一下。信心的上达与下达，真实的信心能够上达也能够下达。初期教会能够上达于神，下达于人，他们一起赞美神，遵行神的话语，也彼此相爱，关心周围的人。不能上达的不是信心，信心的对象是神，上达是信神的自然结果。信神的人就能赞美神，不信神的人才不能赞美神。信神的人就喜爱神的话语， 不信神的人才不喜爱神的话语，不能下达的也不是信心。神爱世人，耶稣见到世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基督徒彼此相爱，也关心其他的人，特别是困苦的人，这是信主的自然结果。有些人只能上达不能下达，崇拜的时候很投入，高声赞美主，哈利路亚，但对周围的人却毫不关心，也不同情穷困的人，这样的信心不完全。有些人只能下达不能上达，对人有爱心，富有同情心，但却无法赞美主，也没有兴趣研读圣经，这样的信心不完全。最后，如果既不能上达也不能下达，这人的问题大了。若有人既不赞美神，也不读圣经，也不关心周围的人，也不同情穷困的人，他的信心是假的，他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福音。我最后是写了几页，我也是用读的方式来结束吧。最后几个可能其实不应该有争论性，但是你如果要戴着有色的眼镜读它，你就觉得有争论性。我还是把它读一下哈。得众民的喜爱，就是我就针对这个众民 ，anyone， 任何背景，众民所有的人得众民的喜爱这件事情，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当初的教会是得众民的喜爱，得众民的喜爱超越于理性，基督超越一切。初期教会认为基督超越一切，世上没有任何人或事能够与主相比。在千万的群众面前，他们为复活的主做见证；在充满敌意的官府面前，他们宣布耶稣是天下人间唯一的拯救。这种基督超越一切的心态，使他们很难看重其他的事。如果基督是重于泰山，其他的事就是轻于鸿毛。凡事理性对待，现代的人喜欢将人妖魔化 demonize， 谁与我意见不同，谁就是妖魔鬼怪。初期的教会却不这样，他们看到人人都是罪人，都是主所爱的，主为罪人舍命。在这样的认知之下，他们以温和与理性对待众人，他们会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清楚自己所信的，必要的时候也会责备人，但是态度从不偏激。得众民的喜爱，我可不可以既不左也不右，既不蓝也不绿，既不红也不黑，只是老老实实做我的基督徒。我们在美国的话，主要是你要不然被打成左派，要不然被打成右派。我可不可以都不是，我就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我的基督徒呢？初期教会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21世纪的今天，众民之中有左有右，有蓝有绿，有红有黑。身为基督徒，我应当采取什么立场才能得众民的喜爱，为主得人如得鱼？其实我们的情况一点都不特别，初期教会就是这种情况，甚至比我们更严重。初期教会的蓬勃发展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发生的。当时在政治方面有亲罗马的妥协派，有搞犹太独立的造反派，也就是愤锐党，耶稣十二门徒当中有个愤锐党的犹大，以及只求平安度日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只求平安度日的普通老百姓。宗教方面以犹太教为主，其中分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两派，而这两派都反对耶稣。除此之外，还有信各种异教的外邦人也在他们中间，非常的复杂。当时的门徒却似乎从未将政治宗教这些事放在心上，他们只是定睛于耶稣，专心跟从主。他们赞美神，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爱，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一起用饭，一起擘饼，一起交接，同心祈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从初期教会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得众民的喜爱。 初期教会不受周围的影响，无论环境如何改变，他们始终只有一个专心，一个热心，还有一个关心。我们来看看这个专心，他们专心跟从耶稣，他们心无旁骛，不偏左也不偏右，只是跟着耶稣直直的走。他们注重主的话远超过注重人的话，遵行主的教训远超过去推崇谁又说了什么，谁又说了那个。专心于神国大业远超过人间国度，算什么呢？比起永恒的神的国度，他们不会去关心这么大的热心去关心人的国度。第二，一个热心，他们为主发热心，他们以基督为中心，热心于敬拜、团契、擘饼、祈祷、传福音。他们随走随传，不是传政治，而是传耶稣，遵从耶稣。耶稣远超过遵从世上的某一个人，不是谁谁谁又讲了一句话。他们不会对主冷淡，平时对主不冷不热的，到遇到其他的事情却大发热心，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关于这个关心哈，就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他们很关心周围的人，身边的人。初期的教会的人，他们实在是并不富裕，但对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慷慨，乐于分享。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修道者，哎，学到一些道理回家修个道，不是这样的，而是很努力的生活，很彼此相爱的一群人。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时尚，就是身边的这些人，这些弟兄姐妹。那这个是初期的教会，当他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就得众民的喜爱，然后是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说这个人得救这件事情是一个 daily basis， 就说这是非常日常的、很普通的、持续在发生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只有布道会的时候，哎，才有人信主得救，哈利路亚，赞美主，也不是说这一年下来聚会人数增加不少，但是信主的人受浸的没几个，而是主很固定的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就是不断的在发生。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过教会的生活，因为圣灵这样子改变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这样子勇于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神就在他们当中做工。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神同在的缘故，是神作为的结果。这个教会出席的这间教会就经历各样的神迹，然后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使神得着了荣耀。那弟兄姐妹，这是教会，就是圣经给我们刻画出来教会的样子，是这样子的样子。那针对这样子的样子，我们再来看人间的教会，无论是你以前的教会、现在的教会，或者你听到的这些教会，比较起来一切都变得非常的逊色，就是啊，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画面，人这样子的在一起敬拜神、赞美主，彼此相爱，圣灵在他们中间，福音发挥出大能，我心多么的羡慕这样子的教会。那弟兄姐妹，这三个神迹是可以重复发生的，所以在2017年的今天，在我们这间教会也可以发生，只要我们有信心，一起在主的面前祷告依靠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奇妙的大作为，你使圣灵浇灌下来，让人得到能力，让人听信福音就悔改跟从耶稣，也让初期的教会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和谐，这么的相爱，这么的是遵从主。主，我们也非常的渴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圣灵、福音还有教会的神迹，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也可以为主得人如得鱼。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